我们今天上午利用半天时间把三自性论整个的过一遍，把它的主要思想大概结构在我们思想上把握一下，也好像是每个颂德都细致的琢磨了一番，细节可能比较清楚了吧，因为第一遍也不可能特别清楚，大概是知道了。现在能不能通过今天上午的这个算复习吧，能不能把这个三自性论给它在我们脑子里头浓缩成一个比较清晰的就是结构，咱们做一个尝试啊。这个肯定还是以后要再来听，每一个再来琢磨，有问题再解决，搞清楚之后呢再来提炼，然后再来这个，就是不是一遍两遍你可能就把这里头的意思这个掌握好的。因为这个掌握好，佛菩萨给了我们一个标准，什么叫学懂三自性了？看一切佛经都能看懂了。佛在这儿为什么这么说你知道，他为什么不说那个你知道，一切诸佛秘密语言全就是，你要是懂了三自性你就全能看懂，这是标准。所以什么时候你达到那个拿起那个就好像阅藏的时候一看，哎，当然除了个别的就是说有些字发音有些词的这个你需要查一下，这是一个技术性问题，但是呢那个佛的说话的那个大意，哎，你是没有问题的，哎，你一看就知道佛现在是在讲遍及所知性，这肯定不管讲什么遍及所知性里的最后都是没有的，哪怕他临时安立，暂时临时安立是有的，比如说在遍及所知性佛法也是用遍及所知性安立的，哎，圆成时佛说有的，依他起佛说有的，在遍及所知性里头安立的这个圆成实性啊，依他起性啊，到证空性之前也是要舍掉的。为什么要舍掉呢？因为这个它是遍及所知性，还是语言，还是二，只是用这个语言的形式呢来假安立它证的真实。看看那个怎么样，所以你这个学就是学透了呀，是里头有很多细节还要搞清楚的，哎，然后呢一看佛说这个有，哎，这是指的依他起性，有的是心识，哎，一说这个是无为法永远不变，你就知道说的是圆成实。这三个你佛说的所有的语言就出不了这三个，说也是这三个，它隐藏的也是这三个，哎，就是你一个判断。如果你真的三个都搞清楚了，三个说起来也很简单，什么是遍及所知性啊，梦里一切法都是遍及所知性，但是你得理解准确，哎，这梦里的佛也是遍及所知性，哎，那不是佛本身，不是佛的自性，佛的自性是什么呀，是他的法身，那是依他起，是他的心，哎，那是真实存在的。所以这个，但是呢佛的自性里头还包含一个圆成实性，哎，圆成实性是无为法，你怎么理解？我们讲过这个啊，就是他在照见五蕴皆空的时候就是证到了无为法，证到了圆成实性，从此呢他后得之就是心识来度众生，心识来学佛法。这个里头有没有圆成实性？你们想一下，佛菩萨的厚德智里头有没有圆成实性？有。怎么讲它有圆成实性呢？因为圆成实性的定义是无二，等于说无梦，是吧？从初地以上的菩萨一直到成佛，一直到永远度众生，是不是他永远是建筑在无二无梦的基础上的？是不是啊？ 他要是没了圆成实性，就是他有二有梦，这个关系想一下，说这人没证圆成实性，什么样的人没证啊？有梦有二有分别的人没证。那初地以上的菩萨有没有二有没有梦啊？没有了，就证明什么呀？他是证到圆成实性了，而且他以后永远无二永远无梦，就是他永远是证到圆成实性了。所以在后得智啊，没不证圆成实性，你得不到后得智，对不对？根圆成实性叫根本智嘛，你没这个根儿，生不出后得智来。这个根儿生出来的后得智，它一定是符合圆成实性的定义的，是不是啊？圆成实性定义最简单的就是无二，初地以上菩萨永远没有二，没有分别，没有梦，没有颠倒梦想，永远远离颠倒梦想。所以呢，初地以上菩萨都是建筑在圆成实性基础上发展出来的后得智，它永远符合圆成实性。所以后得智里头永远是建筑在圆成实性基础上，永远包含圆成实性，永远符合圆成实性，永远没有梦，永远没有分别。所以佛菩萨后得智，不管后得智，从圆成实性这个根本智开始，佛菩萨的所有智都叫无分别智，就是没有我们凡夫这样的分别，这样的妄想，这样的二，这样的梦，哎，这一切永远都没有了。所以佛菩萨呢，从初地一开始一证圆成实性，我们说了，同时他就证到一他起性，就是他的后得智升起，看到三界唯有心，这两个就根本智后得智，所有的佛菩萨是永远在，就是这两种智，哎，他用的是后得智，度众生用的是后得智，是有为法，但是他是建筑在那个无为法基础上的，就是他已经进了无为社。我们不是大悲忏里头有吗？愿我早证无为社呀，是早入无为社呀。你一证初地就进了无为社了，就是就已经进入无为法那个大楼了，哎，这个大楼里头都整个地级就是建筑在无为法基础上的，就没梦是无为法，对吧？五蕴皆空，哎，远离颠倒梦想，这是圆成实性，这是无为法。所有初地以上的菩萨一直到永远都是建筑在这个无为法基础上的，所以这个楼就叫无为社，无为大楼，他们都是进了无为大楼的。所以呢，佛菩萨永远符合无为法，永远符合那个法性，永远符合圆成实性。然后呢，他去用在这个根本智生长出来的后得智里去度众生。所以这里头啊，有很多细节，应该是在这儿都这么打通哈，慢慢慢慢，哎，这样你才可能怎么样啊？读所有佛经没有问题。所以这个不是咱们这个六天呢是个开头，哎，第一次先学，因为这个经论古代就没译过来，这是近代才译过来，先学，然后呢，就是以后大家还要反复的来这个学，反复的来这个，就是说你要学好，要真正的掌握，还要反复学。我们先来过这个整个过一遍啊，三字性论一共38个颂子。第一个颂子，遍计所执依他起及圆成实自性等，确定安立三字性，许为甚深之所知。第一颂比较简单，就是说先把三字性的名字列出来，遍计所执自性。遍计所执自性是什么呢？是遍计是我们意识的另一个名字，因为只有它能够遍计一切法，就是自己的种子，其他众生的心，这个种子跟现行，就是实际上世界存在的一切法，它都能遍计。它还能遍计不存在的一切法，就是那个梦里的一切法，它也遍计，色声香味触法它全遍计，所以意识叫做遍计。意识所执着的自性，就是意识所执着的有的那个东西本身， 意识执照，你像我们现在意识执照有什么呀？有物质，有精神，有人，有法，有这个世界上的一切，都认为这些东西都是有自性的。哎，物质有它的自体，人有它的自体，哎，一切法桌子板凳都有它的自体，我们执照这一切法有自性，这就是遍计所执性。哎，用简单的话就是意识所执着的那些东西本身。这就强调一下，为什么三自性要讲三自性。我们说了一切法呀，可以分为自性跟差别。什么叫自性？就是实际存在的那个法本身叫自性，它都是离言的东西，自性本身都是离言的，哎，它是客观存在。然后除了自性，这个世界上还有什么呀？就是人们对这个东西的观察跟认识。哎，一看这是什么呀，我们给它起个名字吧。哎，这个东西什么色啊，这个东西干什么用啊，都是人用语言给这个自性的一个描述，这都叫差别。为什么叫差别呢？就是每个人跟每个人观察不一样。哎，就是开展出自性就一个，对吧？这一说差别，他能干这个还能干那个，什么这就多了，这就叫差别。所以这个世界上除了这两样东西没别的，就是可以分两大类，一个是所有法存在的本身，这叫它的自性。然后呢，人们对这些法的自性的观察，说了很多话，总结出来了很多道理规律，什么真理系，实际上就这么两种法。哎，一个是存在本身，一个是我们众生观察这个自性的时候我们说的话描述，就这两个。现在我们可能很多人学为时少，还不理解这个，说可能还有别的吧，这个慢慢以后你去听那个其他唯识经论，哎，会详细讲解这个道理。说有自性有差别，为什么这个地方光说三自性它不说差别？因为差别是不存在的，都是存在在我们脑子里，说这个东西能干什么用，这个东西能是什么色儿，什么，这都是这些东西啊，都是只存在我们人的分别当中的，它不是实际存在。实际存在的就只有那个东西本身是实际存在的。哎，就是你说不说它，人们知道不知道它，人们见过没见过它，认识不认识它，它都客观存在，那叫真实存在。所以呢，这个世界上有没有这个东西，就看它有没有自性。所以这个自性是最重要的。如果没有这个东西，没有自性，人们不管说它多少话，那都是空。哎，就好像我说孙悟空这个人呢，历史上没有存在过，这是小说家编出来的一个人物，他没有自性，没有自体。这样的话呢，你关于孙悟空编多少故事，你拍多少电影，哎，都没有用，就是这个孙悟空这个自性是没有的。有差别也是空，差别呢就是人们胡思乱想，没有用，哎，不是真实存在。所以呢，这只讲三自性，就是说这三个东西它有没有自体，有自体就是有，没自体就是没有，记住，这是一个基本的标准。就这么一个很简单的基本标准，在我们现在学佛的这个人里头啊，这个标准就是颠倒的。哎，流行的观点是颠倒的。流行的观点是什么呢？说一个东西没自性还能有这个东西。哎，现在因为如果按照佛说的这个东西一切法无自性，就没有一切法，一切法就是空的话，他害怕。哎，他怕说这是梦，怕说这是空，连般若经还没学懂，所以这些人呢就不敢空这个，不承认这是梦，不敢说这是空。哎，所以佛说一切法空，一切法无自性，他觉得这个无自性可以接受。为什么呀？那个自性他也看不着有没有，关系不大，但是他死死的守住必须有一切法。所以就现在流行成什么呢？我承认佛说一切法无自性，但是我这一切法都有，不空。这个话是根本违反最基本的老百姓的常识的。老百姓的常识是什么？就是一个东西有没有就看有没有它本身，对不对？就是我说的那个 我们好多人上当受骗什么，哎，都是因为什么呢？就是除了这个东西本身全都有了，哎，给你广告啊什么，这个证明啊什么全都有了，哎，最后呢就是那个自信没弄到你手里啊，把钱骗完就完了，哎，所以一个东西有没有一定要是有自信才是有这个东西，没自信你弄多少包装多少广告多少证明都没有用，这是一个基本常识。我们现在学佛学不懂，就连这个基本常识都给颠倒了。这是为什么我们这个题目要讲三自性，不讲三差别，差别比自性丰富的多。差别是什么？注意，因为我们看不到自性，也描述不了自性，所以我们所谓对自性的描写啊，其实都是我们的猜想。因为你没见过自性，你描写去，那不就是科学家说，哎，这个我们这个自性啊，世界的自性是物质，哎，这个物质让我们看到这样的颜色，听到这样的声音，这个别人呢也都跟着这么说，然后全世界人都这么说，说是物质引起我们看见这个颜色的。好，谁也没见过物质，结果呢，就是因为大家都这么说，老师这么说，专家这么说，哎，祖宗这么说，结果呢，无始以来我们就流传下来说这个世界是物质的，这就完全是一个谎话，哎，他谁也没见过，都是瞎猜的，哎，你猜不到真实。现在佛告诉我们说，没有那个玩意儿，世界上真实存在的就是自己的心，哎，每个人的心是真实存在的，你有这个心呐，什么梦都能做出来，原来你做过什么梦，现在就能梦见什么，就好像说我们现在是人道，但是有好多人都做过飞的梦，哎，那怎么回事啊？那就是你在其他道的记忆，哎，天道啊鬼道啊什么其他好多道中都能飞，哎，你这个记忆多了，所以有时候做人梦呢，把那个给折腾起来了，你就飞起来了。所以就是说实际上只有心，有这个心，这一切世界上一切现象都能给你解释通。但是科学家说猜的这个说世界是物质，哎，客观存在的是物质，物质引起我们看这个，就好多现象都解释不通。我们现在没有时间详细说，大家也知道科学自己就承认，我现在有很多东西我还不知道怎么回事，我现在很多现象我还解释不了，是吧？科学自己就承认，哎，科学自己就承认我永远达不到那个真理，他说我是相对接近那个真理，实际上这也是一个误解，哎，因为什么？因为他的前提就是错的，他前提就是说这里头有真东西，梦里头有真东西，所以他接近真理，接近什么真理啊？哎，只是接近那个，就是科学是接近什么东西啊？就是他老发现自己错误，那科学发展史就是前边人们说错了，后边那个人发现，哎，不是那么回事，哎，科学就进一步，他老发现人们错误，老发现人们错，你看到现在是不是啊？那个牛顿人们都认为是真发现科学了，结果爱因斯坦说不对，他那个哪有那样的世界啊，长宽高直线的时间匀速的，没有那个世界，一切都是相对的，哎，人们说哎呀，这太爱因斯坦太聪明了，他都能够知道这么深的道理，结果量子力学一出来又把爱因斯坦推翻了，哪儿有那个客观存在的世界呀？这整个在那个基础上建的理论都是瞎掰，哎，根本就没有客观存在的世界。人的思想决定你看到什么样的世界。说这量子力学，是不是就是真理啊？你后边科学又一做实验，又发现又有新的理论，又把这个。科学发展史就是一个纠正自己错误的史，他用少一点的错误纠正那个明显一点的多一点的错误，就是这么一个，哎，他根本不是在接近真理，是在就是发现自己的错误。科学发展史是发现自己是错误的一个历史，哎，因为他自己就承认说我达不到绝对真理，哎，我不可能达到绝对真理，我就是相对于前边我好像错误少一点，他自己就是这样定义的。所以呢，三自性论 如果不是这样的话，反过来说啊，如果真的是有没有自性不影响有一切法，就是一切法没自性也有一切法，一切法有，我们现在说的是反着说的，说一切法没自性才有一切法，一切法要有自性就没一切法了，我们现在给颠倒成这样了。如果是这样的话，说一切法没自性不影响有一切法，佛菩萨说的所有说一切法无自性的话就成了废话。为什么？因为你一切法无自性又说了半天，法这个法还有根本什么都不影响，我们该吃吃该喝喝该追求追求是吧，名利这都是真的，那跟你说跟佛学有什么关系啊？那不是就是世间凡夫世界观吗？无始以来我们不是就是说五蕴都有什么都有，什么都是真的。佛菩萨说般若经白说了，说什么一切法无自性，你无自性也有这些法，一下把佛说的这一切法无自性给废掉了，结论呢跟那个佛说般若经的结论相反。你看般若经心经从头空到尾是吧，空空空无无无，最后无所得，你才能够远离颠倒梦想。我们是一切承认一切法没自性，但是呢有一切法，你有一切法你怎么照见五蕴皆空啊？你连你认为这一切法有，你天天在那儿一切法有一切法有，你什么时候能证到一切法空啊？这不可能的，你念咒就念错了是不是啊？你念五蕴空，哎，你这个咒的力量够了，你能五蕴空，照见五蕴空。你念的是五蕴有，那只能是老生五蕴是不是啊？你在梦里头出加强梦出不去了，所以这个你怎么说这个实际上道理都是很简单很明白的，怎么引起的呢？就是说你看懂三自性就能看懂一切佛经，证明这个自性这个东西是关键是不是啊？你说自性有没有都没关系，这一切法都不动，一切法有是不动的，这些人脑子里头啊有没有自性无所谓了，废掉了，把佛说的看懂一切经的钥匙自性给废掉了，说没自性没关系，法该有还有，凡夫世界观一点没变，这不是就等于把这钥匙给废掉了吗？你想这可能对吗？这不可能对，学了半天佛呢，世界观一点没变啊，物质存在是铁的事实，那科学家都这么说，你跟没学佛的人完全一样，学了半天佛，说佛说的就是我们原来凡夫没学佛的那个世界观那个意思，可能吗？那佛白说了是不是啊？所以你可见你学懂正法之后你就知道啊，这个末法什么叫末法，正法是能理解佛的，就是正确理解佛的法，相法就已经走样了，已经变调了，已经不是佛说的意思了，表面上像，我还是在讲佛法，我还是在讲佛经，但是那个内容呢已经给变了，就是像佛法实际上已经不是正法了，到我们现在是末法。什么叫末法呀？末就是一个尖，就是一个尾，一个尾巴尖，就是我们现在还佛法还剩一点，剩个尾巴尖。什么尾巴尖呢？就是佛像还是原来佛像，庙还是原来样子，经也是原来的字儿，但是那个佛法的那个正确的理解的意思已经没有了，就是只剩了一个形式还有。你说没佛法吗？有，佛经还在，佛像还在，还有。你说真的有佛法吗？真的佛法的真实意丢了，没有了，这就叫末法，还剩一个形式，内容丢掉了，剩一个尾巴尖，末法后边再待几千年吧，你要按那个一般受记是整个佛法，正法一千年，相法一千年，末法一万年，我们现在是2500年了，进入末法500年，那就是还有9500年，就佛法就没人信了。这是由什么造成的呢？就是由于投胎的众生的根性造成的，佛法没变，你看心经从译出来到现在一个字都没动， 那为什么那个时候正法，这个时候末法呢？就是因为这个人投胎的人不一样了。投胎在正法的人是什么呀？学佛学的好的人，哎，他能够见佛。你想，跟佛结缘结的好的，学佛学的好的，到佛那一通一听就开悟的，你看那个好多是不是啊？那个五比丘第一次转法轮，五比丘就是那个跟着他修行的五大臣，哎，很快一听就开悟了。好多人一到佛这法会，一场法会，多少人开悟，多少人证出地，多少人什么证这个发菩提心，是吧？为什么呀？善根修，学佛法学得多，修得好，哎，所以他能够见到佛。众生根性好，造成了佛的正法。如果没有这样的众，这个这么好的根性的众生，佛都不会化现，对不对？你看现在为什么佛不化现啊？就是佛化现了，你听不懂他的那个正法，哎，所以他就不化现了。那佛为什么2500年前化现呢？因为那帮人修得好，阿难呐、舍利弗修得好，哎，佛化现，他们能听懂，他能证果，哎，相法，这就是为什么相法说没佛法了呢？投胎的人根性差了，看不懂佛经了，哎，这空不会是空吧？哎，他学佛学的少，所以呢，这空不会是这都没有吧？这不会是梦吧？这就开始怀疑了，就不信正法了，这就相法了。到末法根性更差，哎，根性更差，所以我们直接就把这空肯定不是说没有，哎，这空应该就是有。为什么就应该就是有呢？因为他觉得五蕴有，哎，他用他的这个见做标准，人们都是认为自己对的，连这点基本常识都没有了。你为什么学佛？你是认为佛比你高明你才学佛，是不是啊？可是开始学了呢，你觉得比佛高明，你一看观音照见五蕴空，这观音不对啊，五蕴有啊，他为什么说五蕴空呢？哎，觉得观音说的有问题，哎，所以呢学他不是说去改自己，哎，观音为什么说五蕴空啊？我好好体会它空的道理，不是这样来学。他是自己觉得有，他这个觉得就是没有问题的，哎，然后观音说空不对，他就想办法把观音说的这个空啊，怎么给他解释的跟自己有一致了，哎，这就放心了。结果呢，他怎么改啊？空跟有正相反，所以他就哎，干脆这空只能是有，它不是有，它不符合事实，所以呢，直接就空就是有，哎，一下给颠倒过来，这一下心里踏实了。观音照见的呀，跟我照见的一样，哎，五蕴是有，哎，学懂了。这是什么呀？让观音学他，哎，他不是改自己的观点跟观音一致，而是改观音的意思跟他一致。多清楚啊，这我们现在学佛的状态是不是这样啊？所以这是说题目为什么叫三自性论，就是因为这个自性是关键，一个东西有没有就看它有没有自性，哎，这三自性这个里头后边说了两个有一个无，是吧？依他起性心是有的，梦里的一切法遍及所知性是没有的，这两个是确切的。然后圆成实性呢，是真理，是有的，哎，这个真理不管你知道不知道它都永远不变。两个有一个无，两个有自性一个没自性，哎，依他起性有自性那就是有，我们的心识就是肯定有，没心你做不出梦来，哎，遍及所知性没自性，就是梦里你看我们看这么多法都有自性啊，佛告诉你说没自性，好，这一个无自性就决定了这个梦里的一切法怎么样彻底没有，就光剩下我们说有了，光剩下这个邪见了，就哎，颠倒见梦话，光剩下梦话了。所以这个自性是一个关键，哎，不能说没自性还有法，那就自性这就不是关键了，就成了废话了。我们现在就认为有一切法，没学佛认为有一切法，学了佛呢还认为有一切法，一点没变，佛说的话全部废掉，哎，所以啊，自性一定要理解，就是这一句话， 有自信才是真正有，没自信就是彻底没。哎，这句话一定要好好理解。下边遍及所执性是意识所执着的自性。哎，就是什么是意识所执着的自性啊？桌子，我们都认为这桌子我卖给你，卖的是什么呀？卖的是桌子的自性，是吧？我说卖给你个桌子，结果钱也收了什么，哎，最后就没桌子自性，那他就要告你，就要找你麻烦，是不是啊？哎，所以众生不傻，都是看有没有自体，那这最后那个东西我拿到没的拿到。遍计所执自性就是意识所执着的那些东西的本体。哎，这些东西都是那个本体都是什么呀？不存在的。哎，都是你在梦中看一个影像就说有个桌子，看一个影像就说有一个人，实际上呢都没自性。你只要心里头有记忆，你就能升起桌子的影像、人的影像，是不是啊？所以我说，你要是感觉这个话不好理解、道理不好理解的时候，你就用梦喻。哎，观音怎么说五蕴空啊？梦还不空啊？是不是啊？一想梦全懂，这个梦喻特别好。哎，《金刚经》为什么佛讲了那么多道理之后，最后说？我们怎么成佛呀？佛说你应作如是观。应作如什么样的观呢？如梦观、如幻观。哎，咱们就先记住一个，后边你愿意如幻什么你自己去做，是不是啊？哎，你就先记住第一个，这就记住佛教给你成佛的方法了。如梦观，一切问题迎刃而解。哎，我为什么看这个人好像很真实，他怎么没有呢？你就一想，我梦里头看见谁了，也是挺真实，也是挺高兴，呵，我可见到谁了。实际上有没有他？没有。哎，老记住这个。所以这个遍计所执自性啊，我们要想理解准确，也用这个梦喻，很简单，就是什么呢？我们梦里见到的一切法，当时你感觉有，实际上根本没有自性，哎，光有一个影像。好，第二个依他起自性。依他起自性是指的我们的心识。心识里头怎么叫依他起呢？就是它里头有种子有现行，种子不一定现行。比如说你无梦睡眠的时候，哎，全睡觉了，那阿赖是全是黑的。哎，我这是大概说啊，实际上你还是有一点亮的。什么呀？第七识没休息，就是那潜意识还在活动，哎，还在值班。咱们先说个大概的，就是我们的心呐，两部分组成。一个是种子，一个是不愿意睡觉的种子，在那儿亮亮亮瞎折腾，哎，亮出一个画面来。这个画面，心里的这个画面啊，就叫现行。现行是什么呢？就是五种材料，色声香味触，哎，颜色声音在那儿电视屏幕上亮起来了，这是心的状态。为什么叫依他起呢？那个梦的画面是从哪儿起的呢？是依靠种子，依靠记忆恢复起来的。说呢，记忆是哪来的呀？就是那个电视画面它一亮灭了，它不会完全消失，它一灭呢，那个信息流到藏识里头了，变成了记忆。哎，就是记忆是依现行升起的，现行是依记忆升起的。哎，所以把这个心的运行状态叫依他起。哎，你要是理解清楚了呢，一看依他起，你就想起来心就是这俩东西在那转。哎，所以这个你越学呀，学的熟练了，三字经看来很简单，哎，不就是一个心在那做梦吗？哎，梦里的一切都是遍计执，心的运行是依他起。什么是圆成实？本来这两个就把世界上实际存在的、实际不存在的法全都包括完了，不就一个心做一个梦，不是俩法吗？哎，完了。可是这完了呢，还有一个问题，这完了，这做梦的不知道这是梦，这就老做梦啊，你他就醒不了了。这个时候佛呢就来了，就入我们的梦，给我们用一句话，告诉我们一句话，这句话就是唤醒众生的叫什么呀？叫金句啊，金刚句，或者叫诀窍，或者叫唤起我们的咒。咒就是总持嘛，就是你知道这句话你就能醒了，你就能成佛了。 不知道这句话，那你就在梦里头你就加强吧，哎，行不了。他告诉一句什么话呢？很简单，这是梦，呵呵，你醒了就成佛，哎，就这么一句话，这是梦，这是空，这一切法都没自性。你仔细看看，光有颜色吧，你看到自性了吗？没看到自性，反正就是这个叫无二，是吧？没人没法，哎，最简单解释就是无二，没人没法。佛得入我们的梦，告诉我们这么一个真理，这个真理太重要了，哎，你听到这个真理的，然后你要是相信它，你要是学懂它，哎，你多多的学习，就从梦中醒来了。这个真理就叫圆成实性，什么意思呢？就是你知道这句话之后，知道这个真理之后，你就能圆满成就真实性，你就虚妄在你面前消失，你看到全部的真实，你就成了一个清醒的人，真正的人。我们现在是什么人呢？是上当受骗的人，就是是不是啊？在梦里头还以为这是真的，追求了一辈子两辈子无数劫，结果我们现在你们手里有什么呀？什么也没捞着，哎，说我手里有房子有车，还是梦。不是，你这个梦才几十年，你这几十年算你有房子有车，哎，如果不发生问题的话算你有，哎，你几十年一换梦，什么房子车老婆孩子什么都找不着了，哎，什么，我们轮回了这么多生，什么也没得到，两手空空，得到了一堆什么呀？烦恼，这轮回很烦恼，哎，又得生孩子，又得什么上班。所以呢，这个佛给我们的这句话呀，这是我们的，这叫个什么呢？就告诉我们一个真相吧，哎，告诉一个真理，这个真理就让我们能够圆满成就真实性，这又安立一个第三性，叫圆成实性。把这个名字搞清楚了，实际上三字性的道理也就搞清楚了。哎，第一颂先把三字性的名字列出来，然后告诉你说呀，这个确定安立，这个确定安立呢是在语言上确定安立，实际上是假安立，是吧？都是用语言说的，这是假安立。哎，确定安立就是语言啊，佛给我们说的很确切，学为实就是这样，什么都给你回答的确切。为什么它叫真了一法？哎，就是他到这儿说，佛给我们说完为实啊，佛说非诸争论安逐促说，就是说你懂了为实之后，这个为只有为实，不是争论立足的地方，就是你懂了为实之后没有争论了。哎，你要是说你跟我来争，你争什么呀？哎，你说你这儿说的不对，哎，我就告诉你什么是对的就完了。哎，没有争论，就是一个学习，学明白了，学习的过程。其他的初始小乘二十中观都是佛说了，都是诸争论安逐促说。他为什么学了之后还争论呢？因为他还有很多不明白的问题。你比如说就学了心经，学了心经之后，观音真的照见五蕴空了吗？不信。他也试过，他说我如果说观音真的照见五蕴皆空，他感觉很可怕。因为什么呀？因为他不知道三界唯有心，他不知道真有什么，他就原来他一直认为真有的就是这个世界，这个世界没了啊，我也没有房子，也没有，他这是心呐，这就咱们自己也能体会到一个。你现在学为实，你不害怕，你因为什么？你知道这是心里做的一个梦，梦里没了，你还高兴了，是吧？你学懂了道理了。可是不懂这个道理的人呢，他觉得这个世界是真实的呢，你要告诉说这都是空，都是假的，都没有，你也能想象这个人是很恐慌、很恐惧的，哎，是不能接受的。所以呢，你光学了心经啊，他会有问题。哎，什么问题啊？先是不相信空，你结果他后来学的多了，他说哎，可能这可能是空的，他还有问题，我这空空世界上什么都没有啊，你必须给他解决这个问题，他心才能踏实，是不是啊？所以呢他就会吵，吵来吵去，你看现在吵架的都是 从来没有为实的人呐、啊，说找中观的去吵架去，为什么呀？他知道你给他说不清楚，就好像说，是不是啊？要没有一个大学生去找一个小学生，跟他非要说你说的不对，你跟他说不清，因为他还没上中学，还没上大学了。但是呢，你可以看见小学生、中学生跟大学生吵，哎。为什么呢？因为他不知道他不知道的，他觉得他全知道了，哎，所以你看那个历史上说中观为师辩论都是中观师引起的，哎，为师是绝对，为师是来了呢，有的跟他吵，有的不跟他吵，哎，像那个谁护法就是有一个中观师来找护法辩论来了，护法说顾不上，我闭关去了，哎，不跟你说，知道你说不懂，哎，你不学为师怎么可能能跟你说懂呢？也有的呢有耐心啊，答应，比如说这个岳称找那个岳观，哎，他俩辩论，辩论了七年，岳称是学中观的，岳观是学那个为实的，这个岳观为什么要跟他辩论呢？实际上是为了度众生，因为岳观他也知道这岳称你说服不了他，哎，这个邪见太深了，但是呢他跟他辩论了多长时间呢？七年，俩人呢辩了七年，为什么要辩这七年呢？就是为了弘扬佛法。岳称听不明白，旁边多少人听明白了，告诉你们一句话，七年辩论后之后，连放牛的孩子都知道一切法无自性，就辩到这种程度，哎，所以他这个辩论不是为了，哎，不是为了取胜，而是为了弘扬佛法。哎，他辩论，你看耐心，他就知道我七年也说服不了你，但是呢，我七年跟你辩，哎，所以啊，你学了为师之后，哎，你怎么做都对，哎，辩也对，不辩也对，怎么做都是，因为你知道正法，哎，所以呢，佛给我们。用语言确定的安立了三自性，把一切道理都讲清楚了，许为甚深之所知。我们要知道这个三自性啊是非常深，甚就是最深的所知，最深的法。我说了所知，它的经常可以用另一个字代替，就是什么呢？一切法。什么叫所知啊？我们所知道的是什么呀？就是一切法嘛。许为最深的法，哎，最深的一切法，最深的也是有一个范围吧，最深的那个法的一切法，就是最深的法里头的所有的法，就是三自性。你三自性都学明白了，就是最深的那一切法你都学明白了。哎，这第一颂是这么个意思。用一句话说呢，就是说佛给我们。确确切切的安立了三自性，这个呀是最深的教法。为什么说它最深呢？就是你学了它之后不用再学别的了，哎，你拿着它你就去看那个，回头再去看所有佛说的法，全是在这个范围内，哎，全是说它的一部分两部分，哎，最多就是道为师说的三部分都说完了。你看中观就是讲二谛嘛，中观讲二谛什么呢？一个世俗谛，一个圣义谛。什么叫世俗谛？谛是真理的意思，真实的意思。世俗谛就是世间人的真理。世间人的真理是什么呀？就是物质是实际存在的，精神是物质的副作用，什么这一切都是真实的，哎，这是世俗谛。什么叫圣？这就是什么呀？遍计所知性，是不是啊？就是三性第一性。然后圣义谛是什么呀？说一切法空，哎，五蕴皆空，这是圣义谛。这就是三性里的原称实性的遮全。注意，你如果说二谛就是三性的两性，这个是不准确的。二谛是三性的一半，就是是 1.5， 哎，二谛讲了三性的一半，讲了 1.5 性，说一性是什么呀？遍计所知性跟世俗谛完全划等号，就是世间人知道的一切法，世间人认为的真理， 哎，这个遍及所知性就是世俗地完全等号。然后原成实性呢，跟那个它叫圣义地，也叫空性，是吧？哎，就这个无为法。二地里的圣义地，只是讲了原成实性的一部分，说一半还说高了，讲了它的一部分。讲了哪一部分呢？就是讲了它的遮权的定义，就是讲了原成实性不是什么。就是原成实性没讲真定义，没讲表权，没说原成实性是什么。圣义地没说，说圣义地是什么，在这个中观就是般若经里头从来不讲说圣义地是什么，就是真实是什么，从来不讲。他讲圣义地，那个圣义地的定义是什么呀？讲它不是什么，它否定什么。所以在般若经里头你去看，佛说空性，哎，这个圣义地是什么呀？是无二，是没有边际所知性。这叫遮权，这是一个狭义的定义，哎，不是真正的定义，因为他没讲他是什么，他讲他不是什么。就好像那个我要认识一个人，他不告诉我，他不告诉我他是谁，他叫什么，他住在哪儿，什么，他不讲他是什么。广呢他不告诉我，那我就问他说是不是我那天见的那个人呢？他说不是。哎，他广告诉你他不是什么，哎，你认识的人都不是，哎，你不认识这个人，广告诉你不是什么。你想这跟那个真正的定义差远了，哎，所以记住原成实性有两个定义，一个狭义一个广义，一个遮权一个表权，哎，表权才是他的真正说他本身是什么的，遮权是说他不是什么的。在中观里头，在般若经里头就只用了他的那个狭义定义，就是讲他不是什么。你看般若经里头说无二无分别无无染物无清净，什么反正世间的一切法都没有，这是圣义地。中观讲的二地，般若经讲的二地是三性的一半，哎，一点五，这个半个是什么呢？就是讲了原成实性的半个定义，就是光讲了它不是什么，没讲它是什么的那个真正的定义。这一下就你学了般若经之后，你说我学好了啊，你能讲通吗？你就观音照见五蕴空，你讲到这儿，往下没法讲了，是不是啊？因为心经没告诉你啊，你讲到五蕴空之后，别人要问你说观音就五蕴空就空在那儿了，你怎么回答？是不是啊？心经没说，就说观音照见五蕴空，远离颠倒梦想，哎，究竟涅槃。说涅槃是什么呀？中观只能讲涅槃就是五蕴空，他只能讲那个涅槃不是什么，他讲不了那个到了彼岸，那个彼岸是什么，他只能讲说彼岸不是此岸，是不是？你般若经只讲到这儿，所以那些光学了般若的经在那儿，哎呀，那个就是无知无畏，哎呀，觉得比唯识高啊！他们批唯识的最来劲的一句话就是：我们全空了啊！你唯识还不空啊？我们比你高，你以为你全空了？你理解对了，你把般若经理解成完空见了，对不对啊？般若经人家说的是五蕴空，五蕴是梦中法，那世界上只有梦吗？连这一点都没想明白，梦哪来的呀，都没想过，哎，真有什么都不知道，还就觉得自己比那个学了唯识的还高，这就是无知无畏。所以说小学生敢说这个话，就是那个一和师见的那个，才上了几天学，问他学了几个字了，学完了，哎，只有小学生敢说学完了。你到中学生大学生博士学的越最后语言专家，他能说他把字儿学完了吗？说老实话，编康熙字典那一帮人都不敢说，为什么呀？他是命令全国各地啊，民间给我搜集，只要有发音的你都给我弄过来，说光有发音我们不知道什么字儿，造。你全国走遍了，你就跟那个这个 全国走遍了，全国人民发音都收购了，差远了，哎，所以啊，就是，这是讲到，就是说二弟是三姓的一半，哎，一点五，还有一点五没讲了，这一点五是什么呀？元成十姓的真实的定义，全部的定义。元成十姓，什么叫圆满成就真实性啊？你得现证真实。全部真实都在你面前看得清清楚楚的时候，才叫圆满成就真实性，是不是？你见到真实的自性了，见到它本身了，这才叫什么呀？三界唯有心，所有众生若干种心都在你面前看得了了分明了，这才叫圆满成就真实性，这才是圆成实性的真实定义，表全的定义。好，这一半你没学，然后学了这个呢，还有一性了，就是什么呢？就是依他起性。实际上这个圆成实性的完满的定义里头就怎么样啊，包含了依他起性。但是由于在学般若经的时候呢，人们已经习惯了圆成实性的定义就是那个遮权的，就是那个狭义的，就是那个无为法，哎，就是没什么。由于人们学般若经，佛跟他只能这么讲啊，你跟他讲是什么他不知道啊，只能讲不是什么。由于般若经把圣义定的这个定义人们太熟悉了，所以佛呢就又开了一个依他起性。哎，这样呢你学完中观的说二弟，佛说二弟啊还差一性没学，哎，你证到五蕴空之后啊，见到什么了？见到三界唯有心了，哎，这叫依他起，你还要学为实，这时候才是真了义，才我教法才讲完了。二弟三性的关系清楚不清楚啊？哎，咱们这儿直接一讲啊，很简单，就人为这二弟三性关系，你看着多少专家学者发了多少论文，还在那儿胡说八道了，为什么呀？不懂三性非要说三性二弟的关系，基本观点就是说我二弟包括你三性，他把那个依他起性当成什么了？当成遍计所知性了，一块空。哎，现在啊二弟三性关系说的对的文章好像我好像很少见，哎，就是在这个观点上，就是说空是最高的。哎，你说的依他起性你还是得空，哎，是遍计所知性，包括很多学唯识的都是这么认为的。错误在哪儿？没分清楚梦中法跟梦外法，没分清楚遍计所知跟依他起，就是这个对那个唯识讲的依他起没概念，梦外边还有法没概念，都认为面前就是真实的，哎，面前就是依他起。哎，就是我说的跟那个林教授我们争了这么多年，哎，这是关键，他就认为面前就是一塔起，这就是现行。哎，所以呢等于是学三性没学懂，把三性当成二弟学了，是吧？哎，退回到这个二识说法了。这都是整个佛教理论的这个非常重要的大道理。我们知道啊，本来我们如果要是有时间呢，其实这些都是应该好好的搞清楚，好好的讲清楚的，是吧？这都是最重要的问题。哎，你不知道这些，实际上你是三性是掌握不好的。好，第一颂我们就再用一句话，刚才已经说了，再用一句话说啊，佛用语言确切的告诉我，安立了三自性，这是最深的法。下边来第二颂，这就开始具体说了，由依缘力始转起，这儿说的就是真实了，到唯识这儿啊都是了义，就直接说的就是什么叫了义，就这句话就不动了，不需要解释，不需要改变，不需没有方便说，这叫了义，就是说什么就是什么。哎，唯识的特点就是什么都给你说的确确切切的，说到最后的真理，哎，说到底了，说到家了，就这意思。所以这儿啊，由依缘力始觉然起，这个缘力呢，因缘力呢，是真因缘。你看，这又有一个很重要的区别，很多人不知道。我们这个世界上啊， 因缘法有两种，好多人都认为有一种，就是我们面前的因缘法。面前的因缘法是假的，是梦中的，实际上是不存在的，所以它实际上是不能起作用的，这叫假名缘起法。哎，这个佛般若经道，一切诸所有法无非假名，这叫假名缘起法，就是我们人给它安了一个名字叫缘起法，实际上不是缘起法，它连自性都没有，它怎么起作用啊？你得有体才能有用，是吧？你连体都没有，怎么起作用啊？哎，说那我怎么感觉我喝了水就解渴了呢？那是真因缘法起的作用。什么真？我们说假因缘法都对应真因缘法。你这儿起个人影，你在心里那个现行有一个人影，对不对啊？哎，真因缘法是什么？就是我们的心真的起作用。哎，你如果你就跟那曹操都知道那个行军，大家渴的这不得了，找不到水。哎，曹操说：“你们看前边啊，有一片梅林是吧？杨梅，哎，咱们到那儿就有的吃了。”这兵一听，立刻嘴里头就生出酸水来了，是吧？哎，所以你有没有水，能不能解渴，是心在起作用。说我喝这杯水怎么也就解渴了呢？因为我们无始以来啊留的记忆就是什么呀？你渴了什么呀？你得找水。哎，然后找着水了，一喝，哎呀，舒服了，你就留了很多这样的记忆，是不是啊？所以呢，到那个你现在呢，你就找着水一喝，跟你心里的那个作用啊就相应了，哎，就一下就舒服了。如果你明白这意思了吧，就是说你熏什么习气，你念什么咒就起什么作用。你比如说你老说怎么着就怎么着哈，我听见这句话我就精神了，哎，你老熏这个，到你以后啊听见这句话就精神了。你要是说我听见这句话就害怕了，哎，你老熏这个，你到时候听见这句话就害怕了。就是你究竟有什么反应啊，是由你的习气决定的。哎，
老师，我这个最困惑的就是这地方。我大致还，我以前就认为那个就是在现象当中真实起作用，就认为这个好像是真实的。您刚才讲其实就是它实际上是记忆，对吧？
对。
其实你以前是这么记的，它并不是说这是什么客观的存在的一个什么作用。
对，就是这样。就是说我为什么吃这个这喝水，因为吃的东西太多了，不好举例子，就说喝水。为什么我渴了喝水就舒服了？你是这样的记忆。如果你没有这样的记忆，绝对不起作用。就是你没有说喝了水就解渴，你如果你前边啊没有这样的记忆，你喝了水就不会解渴，因为心不相应，不给你起这个作用。哎，就好像我们这么说吧，说这个我想飞起来，哎，怎么我还没飞起来啊？因为你现在人道的记忆啊，是人是不能飞起来的，是吧？我们人道多少多少生的人道记忆，我们都是你都得找车才能快，哎，你要不就走路，要不就骑马。我们人道啊，熏习都是这样的习气，所以你现在说我要飞。你到种子里头找不着飞的种子，你因为你现在大海表面那一层就是人道现行的，都是说什么呀？人这一百来斤的飞不起来，都是这个。所以你呢，你说我要飞，你这信号一发，到里头找不着那个支持你的种子，所以你飞不着。那个种子都在说什么呀？你瞎想什么呀？你这人哪能飞啊？哎，都是熏得这样的记忆，是不是啊？哎，如果你要是到那个天上做神仙了，你都不用想，是吧？你那种子都是你自然的那个福报，自然就是飞。哎，所以是习气起作用，种子起作用，记忆起作用，明白了吧？就跟那个郭靖碰着一个对手呢弹琴，结果那高手啊轰轰轰都晕了，都倒了。哎，这傻小子呢一点没事儿，为什么呀？他不懂音乐。嘿，傻小子从小没受过这训练， 不懂音乐，不懂韵律，他不知道你这是瞎弹什么呀，照打。种子里头没有那个相应的种子啊，它不起作用，明白了吧？嗯，现在知道为什么喝水解渴了吧？不是水能解渴，而是我们现在记忆里头现行的那些种子啊，那个习气是这样。你现在的习气是喝水能解渴，如果你升到这个什么什么，你就说印度那老头吧，70多年不吃饭不喝水那个，说他怎么70年，要是70年不吃饭啊，有的人可能还狠狠心说啊，也许吧，因为现在20-30年不吃饭的，什么几10天不吃饭的，几天不吃饭的，好多人都能做到哈，这个人也许能信。说他70年不喝水行吗？这人们就怀疑了哈。那印度军方研究他那监控24小时啊，而且电极透视、脉搏、心电图，那个透视都有。最后发现他什么呀？就是自己的体内啊生产水，生产水又消化水，哎，自循环。那个他不喝水，说他怎么能不喝水就活70多年呢？你说什么原因？什么起作用？哎，习气，他前生就老修辟谷，他老修那个，他就修不喝水。哎，他那个他的记忆就是什么？人不喝水没事，是不是啊？哎，那个记忆多了他就没事，他这个就起作用。哎，我们的种子是熏的什么呀？人是铁，饭是钢，一天一顿不吃饿得慌。我们熏的都是这个，是吧？哎，所以你一顿不吃真的就饿得慌了，为什么呀？那咒那里头老给你念咒了，是吧？所以啊，那个跟那个咒语那个送的呀，这是我第一次得到启发。实际上我们世界上什么都没有，就是你念咒留下记忆，就只有咒，你念什么咒你就升起什么形象，是不是啊？你念五蕴空，五蕴空，五蕴就空了。你念五蕴有，五蕴有，就出五蕴了。你念人能飞，能飞，你就飞。你念人不能飞，不能飞，就不能飞。种子记忆就是咒，看你念什么咒。你念了那个说人呐，什么物质是真实存在的，什么你老念这个咒，好，你倒霉吧，你是吧？你出门得从这个，不能从墙里头出。那为什么你不能从墙里头出啊？你自个儿念的咒就是人不能从墙里头出，你自己限制自己，自己给自己找障碍，是吧？制造障碍。所以有的人说，人怎么可能心造一切呢？现实我告诉你，这个世界有没有啊？没有。谁造出来的呀？就是你自己的心造出来的。你很有本事，所以你很伟大。你看，本来五蕴皆空，物质也没有，精神也没有，梦里的一切都没有，可是你天天念咒，说有人有房子，结果你的心怎么样，就能给你造出这么宏大的世界来。有太阳，有月亮啊，你往外飞去吧，无限的星球都是你自己心造出来的。所以你的心很伟大，比上帝厉害。上帝才造了一个地球，造了点人，那上帝都是你造的，是不是啊？上帝是不是人造的呀？人念出来的。哎，
所以说这不干不净吃的没病也是真的。
是，就是你念的少了不行，是不是啊？你念的少了，这个那个你妈从小告诉你说不能吃不干净的啊，赶紧洗手，你这个熏的比那个多，那这个就起作用。所以啊，念什么咒你就生什么现行。哎，只要你立使这个众业先报，也就是说你念的最多的那个咒啊先升起。我们现在就是念五蕴有，这个咒念的多了，所以呢老升起五蕴。你什么时候念五蕴空，这个咒念的多了，它五蕴就空了。道理多简单。哎，而且我们说还不是说你把那个念五蕴空的咒的这个力量要超过五蕴有的咒的力量，不是，只要十比一那个1:9的比例就可以了。为什么？因为我们现在的现行啊，是一部分 种子升起的。你那个念心咒的力量把这个现行的这一小撮给破坏了，梦就升不起了。哎，由依缘力使转起，现在知道这个缘力是什么了吧？是真实的缘力。缘力有两个，一个是记忆，一个是现行。哎，现行依现行的缘力留记忆，依记忆的缘力生现行。注意，不是那个我们经常会讲，不是我们看见的这个景象留下记忆了，我们平常都这么说，这个是不准确的。我们看见的这个现象根本就在我们脑海里，根本不存在，它根本它熏不成种子。是谁熏成种子啊？是那个种子亮起来的那个。不是说我们种子都是暗的，有一部分种子不想睡觉，它就一闪一闪在那亮嘛。它亮起来的那个画面一灭，留下种子，这个画面我们是看不到的，听明白没有？这个画面是我们心里头全都是种子，都是暗的，有一小撮不愿意睡觉的种子，一亮一亮在那瞎折腾，一亮就灭了，一灭就留下记忆了。哎，那叫现行，这个也要分清，不是我们现在这个，我们现在这根本不存在，它不能起真实作用，它连自性都没有。哎，这是我们的妄想。我们这个妄想呢，是依据那个现行的小画面意识给我们翻译出来的，这一个要分清。哎，是谁真起作用？是我们心里亮起来的那个电视屏幕起作用，它能留下种子。但是呢，这个画面跟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梦呢相似，哎，相似是有关系的，是有关系的。
那我们自己的在对这个画面作意的时候，这个作意是可以影响这个真实的那个画面吗？影响？
对，影响。因为什么呢？你在这儿的一切看到的、听到的、想到的活动啊，实际上都是从种子生起来那个画面之后意识给你翻译过来的。所以你虽然说我现在这个想的这个话呀是空，是吧？那就是一句话嘛。但是在那个心里头现行的那个画面里头有那个声音。你比如我在这想说，哎，五蕴有没有啊？就这句哈。你怎么出来的呀？是先在你的那个种子现行的那个画面里头有一个声音，然后意识才能把这个声音翻译的让你现在听见。所以你在这儿，所以我们经常说，我们所有看见的都会留下记忆，这就是省了那个中间环节，实际上对的。就是因为什么？你在这儿比如看见红色了，一定是你在心里那个小画面里头显出红色来了，意识才能给你翻译出红色来，对不对？哎，所以你看见红色了，你说，哎，这个红色留下记忆了，虽然隔了一层，哎，实际上是那个心里的那个红色留下记忆了，但是你就这么说呢也不错。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梦跟我们心里的那个现行呢是相对的，哎，相对应的，那儿有这才会有，那儿没有这有不了。哎，所以我们就省事儿，就直接说。但是这样容易引起误解，就是什么呢？以为我们看到现行了，这就错了。那就是那个林教授说的那个，这都是一他起，好，我们都见一他起了，后得志都有了，那还用证什么呀？有后得志的人一定有圆成实，一定证圆成实了，对不对？因为你不证圆成实，你怎么会有后得志呢？后得志是圆成实根本志之后生出来的智才叫后得智。你要是连一他起都见到了，后得智就有了，一定有根本智，那你已经是初地以上菩萨了。这个道理我们讲过好几遍，但是呢你得这个互相打通，互相来想。好，我们这句理解啊，由于缘力使转起，就是说真实因缘有两个，一个是记忆，一个是现行，心里的电视画面叫现行。这两个呢，哎，现行画面依记忆升起。什么记忆升起呢？力量最强的那一小撮升起的。然后这个记忆哪来的呢？是那个电视画面灭了之后留下的痕迹，留下的信息。 不是我们这个，哎，我们这个是空，是没有的。由一原理始转起，这一转起呢，种子转起现行，现行留下种子，这么来回，我们讲过这个过程啊，始转起。转起什么呢？注意，这是真实的原理转起。它还能转起什么呢？就是转起梦，就是第六意识开始翻译那个现行，唯识所遍及实体。意识给我们翻出来的这个梦，只是意识所遍及的东西。事体就是这个事儿的字体，都是那些东西，故能显现为一他，似所显现遍及值。哎，这就讲了两性，一个一他起，一个遍及值，一个心，一个梦。由于一他起的心种子现行，这么一折腾，意识给我们一翻译，有了梦，所以故能显现为一他，所以能显现梦的那个心就叫一他起。似所显现遍及值，哎，所显现，注意严格的说，这是说严格了啊，所显现是心里的那个画面叫所显现，心所显现是吧，是现行。我们这个梦呢，不是所显现，是似所显现，哎，好像跟心里那个电视画面一样，但实际上不一样，只是像。这叫遍及值，这个是空。这个说似，它俩主要是哪儿不一样？就是感觉不一样。你要是看见心里的显现啊，你一看就是看电视，一看就是就只有色声香味触的影像，没人没法，哎，都没自性。你看电视，电视里头有人的自性吗？有他的身体吗？没有，没自性。但是呢，有那个色声香味触是吧？不是，没有香味触。我们这电视还低级，只有色跟声是吧？看电视，哎，不过这两个已经把95%的信息已经有了。所以我们去看电影啊，虽然只有色跟声，我们就可以感觉跟真实一样了。那个剩下5%的那个感觉呀，我们人自动的能够补充上，自动的补充。为什么呀？我们这种子太多了，你比如说一看枪炮棒一爆炸，你这就感觉热是吧，硝烟的那个气味，你自己就脑补，这叫是吧，你自，因为我们太熟练了，哎，你一看到那哗下大雨，你这立刻就感觉啊凉快多了，是不是啊，哎，那个感，那 5% 我们能自动补上。所以看电影的时候就跟真实一样了。你要是在梦里头啊，就跟你正在看电影的感觉是一样的，哎，就是一看哦，这个正打仗，或者说正在破案啊，这个什么该害怕的你这就害怕，该高兴的你这就高兴啊，该哭的那是那就哭得稀里哗啦，哎，正看电影的人呢，就是似所显现，你看的呀不是所显现了。什么是所显现呢？刚进电影院，上边正在放广告，你这儿说话根本不管他，是不是啊？为什么呀？你知道那儿就在那儿，色声在那儿制造，就是个影像，没东西。哎，谁也不会看那儿一个东西，我说有自信去屏幕上拿去，是吧？刚进电影院啊，是看的真相，叫所显现。哎，你知道那是色声，哎，声音是从音箱出来的。一看，开始看电影了，进去了，就叫似所显现。那个时候你就早忘了那个音箱啊、屏幕啊，早就忘了，那就进去了，你就跟着里头的人就着急上火，就开始七情六欲，就开始跟真的一样了。哎，现在知道这个为什么叫似所显现了吧？就是你进了那个梦，把梦当真，那叫似所显现。你要是在梦外头看着那个心里的那个现行的电视画面，那叫所显现，那是真相。好，这一诵我们用一句话说下来啊，由于有心里的真正的因缘在那儿，种子生现行，现行寻种子，在这转，所以意识就自动的给我们能翻译出一个梦来，哎，那就是遍及值。这两句话用四个字概括，就是唯识无境，唯有心识，没有心识，意识给你 显现出来的这个境。故所以说呢，能显现的心就叫做一他起，四所显现叫遍计支。哎，这个里头就是要分清楚所显现跟四所显现。哎，我们这个不是所显现，所显现看不见，那个在心里，我们这个是照着那个所显现的意识给翻译出来的一个梦，跟那个好像一样，但是不一样。哪儿不一样？就是把你放到梦里头了，你以为这个梦是真的。哎，这个感觉是哪来的呀？就是我们前头所有梦的感觉你记下来了，你记忆恢复，你当然还是认为这是真实的感觉。这就是念的这个说面前是真实的咒，你再升起来还是面前是真实的感觉。如果我们现在整天学说一切如梦幻泡影，一切这个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什么这个五蕴皆空，你老念这个咒，慢慢你这个就开始升起这样的了。就是昨天我们说的那个太虚法师念经念经念的，那可能是把前生的种子也弄起来了哈。抬头一看，真的是一切那个恍恍惚惚，就是影子，不是真的，都不是那个实实在在的了。感觉看一切都是影像。哎，这就是什么呀？念那个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念多了，结果呢一看，还真的是虚妄啊！念什么咒生什么相？哎，你再接着念，你现在才是虚化了一点哈，感觉不是真的了。你再接着念，那就跟观音一样，有一天就哎一下哎五蕴没了，哎出地了。好，这一诵就完了啊，下一诵。基本道理现在已经都比较清楚了，下边我们就可以快一点了啊。此能显现如所现，恒常均是无所有。这个能显现，它像它所显现的那个，这个时候就省了那四了，因为你老是那是准确的说法，后边呢我们就直接了当，把所显现就当就说直接说梦了就。哎，这是这个语言简化，就好像我们平常说话一样，谁天天说话老是说的那么准确呀？哎，有时候主语谓语都没有，哎，就一个字儿，甚至一个手势，对方明白为准。哎，所以这儿说的就是这个能显现的心呐，像他心里头所显现的那一切法呀，永远都是没有的。哎，就是那个梦里的，就是能显现的心，梦里显现出来的，永远都是没有的。如是不复变一故，这句话，心显现梦里的一切法都是永远都是没有的，或者是咱们就梦里的一切法永远都是没有的，这句话如是，像这句话，像这句话不复变一故，永远不会变化。哎，不会说这两天这个梦里是没有的，哎，过两天变了，永远恒常永远是没有的。这句话既是圆成实自性，前边那个颂子不是说的那个唯识无境是那个叫心跟一他起跟遍计支吗？哎，这句话加了一个圆成实，说你知道梦里的一切法永远没有。哎，这句话这个真理永远不变的真理就是圆成实性，所以呢这个遮权的圆成实性是无为法，为是作为，哎，行为运动变化。无为就是没有作为，没有造作，没有变化，就是永远不动，就这句话永远是这样。哎，梦里的法都没有。哎，不管这个你知道不知道，实际上我们老百姓也知道这句话是吧，梦里的都没有，只是他不知道他这个是梦，他知道昨天晚上是梦。哎，这个真理实际上老百姓都承认是吧，梦里的永远是没有，这就是圆成实性。所以圆成实性呢是用语言给我们假安立了一个真理，但是这个真理是真存在的，说的实话，所以它是真实有。哎，第四个，诸所显现遍计支，如所显现此二者，于此彼本无所有，即此为彼无二法。这个送的是专说遍计支，遍计支呢这个诸所显现，遍计支里头也有 这个得看一下别人的啊。看最后一个是凡遍地所现皆似二显现，彼中无有此，即彼无二法。是遍地之没问题，就是这个话呀，韩老那个话，他因为是直译，有时候这个跟咱们语言习惯啊不太一样，别人翻的呢都是跟语言习惯比较一样。你看他这个就是最后这个就是说凡遍地所现皆似二显现。哎，这说得很清楚，就是说你的遍地值里头显现的东西啊，都是好像有两个东西，哎，一个是人一个法，一个能一个所，哎，都是四二显现，没有能没有所的，你去找，你说桌子，这就一个桌子，这是所看到桌子，你没人去看，你能说出来这是一个桌子呀？永远是有能所的，哎，彼中无有此，即彼无二法。就是遍计值里的这个二，遍计值，这就是把遍计值又细分了一下。原来老说遍计值梦，这是一个法整体。现在详细呢，说梦里头再细分一下，分两大类，哎，有我所，哎，能取所取，有人有法，这个说法很多。我觉得说人法呢，好像具体一点。哎，遍计值里头，梦里头就这两个东西，一个人一个法。这两个都是没有的，只是把遍计值详细说一下。韩老这个出所显现遍计值啊，这就明白了，就是说那个心显所显现的一切，诸所显现心所显现的一切呢，都是遍计值，如所显现像他所显现里头的那些啊，里头有两个东西，哎，于此彼本无所有，这都无所谓了，就是在这个那个所显现是此二者，就是人跟法，于此就是这二者，他这个此是指二者，于此彼本无所有，这个彼是指的那个心所显现的那个梦，心所显现的遍计值，就是第一句是彼，诸所显现出来的遍计值是彼，这个遍计值里头呢分成两种法，如所显现啊，此二者，这里头能找到两个东西，人跟法，于此就是这两个东西呢，彼本无所有，在那个整个遍计值里头啊，没有这个二，即此为彼无二法，所以说那个遍计值呢，它就是无二法，哎，这是把遍计值里的法细分两份儿，原来说遍计值就是一个梦，梦里的都没有，现在说具体一点，里头再分类，哎，有人有法，这两个都没有，也好理解哈。我们看第五个，若于此无遍计值，并彼如意遍计值，如是即为无有故，心者说为能遍计。我们还是干脆直接找一个最后一个啊，试试。无而遍计者，是名分别心；实无能遍计，亦无所遍计。好，我们就用这个啊。无而遍计者，就是说没有那个东西，但是呢，他非要遍计有，这是谁啊？哎，不，无而遍计者，就是没东西，但是呢，他非要遍计的人，这个者不是人或者东西是吧？没有，但是而是转折嘛？没有，但是呢，他非要遍计说有的那个东西，是名分别心，叫这个就叫做分别心，就是我们那个我们的心。这个第一步说的是那个一他起，是吧？哎，无而遍计者，就是本来没有，但是他非要遍计说有那个者，那个谁呀？是名这。就叫做分别心，就是我们那个能分别的心，这是一他起。然后他遍计的呢，里头有能遍计所遍计，实无能遍计亦无所遍计。能遍计是谁啊？就是那个他遍计里头有能遍计，能遍计是谁啊？人我你我他动物有情都是能遍计。所遍计是谁啊？就是法，哎，什么饭啊水啊桌子板凳啊，哎，人所对的法， 实际上呢既没有能辩记也没有所辩记，这就是那个辩记所知里的二，就是上个颂子说的辩记所知能分二，一个人一个法。哎，第一句说的是依他起，这就是用变换各种话，用各种这个叫什么呢，叫这个角度来描写三性，哎，让我们对三性呢越来理解的越清晰。第六颂，由因事体果事体，此心许为二形象。现在刚才把辩记直分了两大类，现在把这个心分成两大类，哎，一个一个的细细的分，原来就说心，哎，是一个东西，现在这一个东西里头分什么呀，分两个，一个是因一个是果，就是我们心里头啊，心里的记忆啊，可以分成一部分是因，一部分耳，一部分是果。此心许为二形象，就是一部分因心，一部分果心。说谁是因心呢？所谓阿赖耶识，就是那一堆种子叫因。谁是果心呢？于所谓七形象转识，就是亮起来的那个画面，哎，我们叫现形。那个记忆呢叫种子。所以呢在这个我们心里头可以分两大部分，一部分是因，一部分是果。谁是因呢？种子是因。谁是果呀？现行是果。哎，因是指全部这个记忆，果是指那个不愿意睡觉的亮起来的那个画面，哎，叫现行。这个现行里头呢又分七份，这就是一步一步细分。哎，因为那个因呢，它里头包含多少东西它没显现，那就不管它，不分类。哎，这个一显现呢，我们要研究这个东西，所以就要分七形象。这七形象呢，我们大概也这个有这个大概的概念啊。七形象怎么分？本来是一个现行的完整画面，这个可以起一个名字叫意识。注意啊，前七识都叫意识，这个在社论里头有，你们可以去听。就是前七识可以整个叫做一个意识，这一个意识这七种法都能认识。但是为了我们说的方便，你说一个意识，你是说的是上层啊下层啊，你还得意识的上半部分下半部分还得这么，还不如啊干脆给它分成七份，各个起个名，哎，这样好说。所以把这一个意识分了七份。它是怎么分的呢？这个过程我们注意啊，先分两大份。分什么两大份呢？就是这个意识活动啊里头有一部分活动的内容，意识会告诉我们，会给我们翻译，翻译成梦。这一部分呢我们现在就叫做意识，或者叫前六识。哎，如果我们现在先分两份，先不说那个七十六识啊，我们整个一个意识现在先分两大部分，其中它的活动啊，意识会变成梦告诉我们的那一部分意识是在上半部分，这叫做意识。哎，就叫意识，或者叫显意识。还有意识的一部分活动啊，它不给我们翻译，我们永远不知道它在那干什么。这一部分叫潜意识，那个潜应该那二声是吧？潜水是吧？哎，潜意识，潜意识好像应该二声是不是啊？潜意识，潜水艇吗？潜水啊？潜
意识，
潜三声啊啊，反正这个你们听哪个能听懂就行啊。啊，都能听懂啊。潜意识吧，潜意识是什么呀？就是我们不知道它的活动内容，我们永远不知道，但是它活动这一部分呢在意识的下半部分，好像水下部分我们看不见，这叫潜意识。潜意识起个名叫什么呢？叫第七识。哎，啊，叫潜意识显意识，这分了两大部分啊。分两大部分之后呢，潜意识不用管了，那显意识我们要分是吧？因为要研究嘛。显意识又分了六份，颜色，我们说颜色是眼睛看到的，这是粗浅的案例。实际上眼这个叫这个颜色不是眼睛看到的，是意识看到的。哎，意识通过眼睛看到颜色，意识通过耳朵听到声音，意识不活动，颜色声音什么都没有。哎，你在这一会儿打盹，你意识休息了，你耳朵好好的是吧，一点毛病没有，你什么声音也听不见。所以啊，这六个都是那个意识看到的。 但是呢，为了我们这个研究方便，分了六份，色声香味触给了五官，然后呢法给了意识，哎，显意识分了六份，这样就变成六识了，前六识变成六识了，那个潜意识就叫第七识。这儿说一下显意识潜意识的比例，你们知道有多大吗？就是显意识整个意识化度百分之几是我们知道它内容的，百分之几是我们不知道，潜意识占多大比例，连比冰山一角都小。冰山一角我看那个样子呀，能露这个至少二十分之一吧，就是我这模模糊糊说啊，大概这个全部意识活动我们能够知道它是多少呢？科学家给过是400亿分之一。哎，就不，我说错了啊，我跟你说准确的啊，整个意识它这一刹那的活动啊是400G的话，我们能够知道它的部分是2K， 2000字节，2000字节是1000个汉字。这个400亿跟这个2000的这个2K 的比例是多少呢？我记得算了一下，好像20亿是吧？哎，20亿，没错，20亿，你自己可以算去。就是说，意识活动了20亿个单位。我们只知道它其中的一份，这是，所以啊，你现在我们说第七识会干什么呀？说第七识就会指我，这实际上绝对是找了一个里头啊比较重要的，哎，说一下，实际上指法指什么都得经过它运动，我们那个显意识才能知道。我举过例子，我这也简单说一下。我们这一睁眼一看这么多颜色，这颜色怎么来的呀？你看一下潜意识的活动啊，咱们用这个科学，用科学来说，这是科学家算出来的比例。他还有一个数字，他说你觉得你在这做了一个决定哈，你做出的这个决定啊，比如说我要去哪儿这一个决定，它所组成的原因你感觉到的只有2%，就是你想，哎，现在特别热，哎，寺里都凉快，我到寺里吧。你这一个原因啊，实际上是你做出这个决定的2%。说98%的决定是在哪儿做的呀？是你的习气决定的。哎，你的习，你比如说这个人哈，他这个学佛习气少，他在那儿运动多少，他都想不到说我到寺里去会凉快。明白了吧？是为什么他想不到到寺里去啊？他种子里头就没那个，或者那个力量太小，根本就生不起来。就是你说我好像对他印象好，那是98%的习气已经通过了，然后你再找一个理由说，哎，我对这个人印象比较好，甚至你觉得对他印象比较好，这个已经是那个潜意识给你那个就是决定了，最后让你说出来就完了。究竟你为什么觉得他好啊？你根本不知道，你根本不知道，那都是潜意识告诉你说这人不错，哎，呵呵，是不是啊？你一看这个人就很讨厌，这个决定哪来的呀？潜意识给你决定的。我们的大部分决定，98%的决定都是潜意识决定的，这是科学家研究出来的，哎，只有2%的决定是你决定的。现在知道这个显意识跟潜意识的比例了吧？我们再说那个例子啊，就是我们看见眼前这颜色，就叭这么一下一刹那看见这些颜色，这是显意识的活动啊，我看见颜色了。我们说潜意识活动了多少啊？我们就你们体会一下。科学家说呀，你看见的眼前这些颜色呀，它们都必须有光照它们，光照的这个光呢还必须反射到你这俩硬币大小的这个眼睛里，那个光照到这儿，你是看不到的，光照到别处你更看不到，是吧？这些光呢，就是你搜集的只是这个 一分钱大小的这两片光，这一小点光，两片光线呢落到你视网膜里呢是倒影。哎，因为上边的光通过你的中心照到你下边，哎，是个倒影，是个倒影，还是两个平面，两个平面图，你视网膜是平面啊，哎，两个平面图，这两个平面图呢，这潜意识开始工作了，把它都化成电信号，都化成密码，比如说计算机就是都得化成010101，那量多大啊？你具体说它化成什么了，我们人到现在不知道。这个密码呀，通过那个神经，视觉神经，传就到了这个大脑，哎，大脑外边，到那就敲门，意识快快快来来密码了，快翻。这意识啊有密码本，哎，他知道，他这密码本啊跟外边没关系，是他的习气，他的密码本。说这电信号来了，我翻什么？他就哎，这个0101翻成红色，哎，那个翻成绿色，这个翻成白色，他按他密码本翻。所以呢，牛的密码本跟我们不一样，哎，他翻的那个颜色就不一样。哎，蜜蜂跟我们不一样，小鸟跟我们不一样，天人不一样，轨道不一样，所以密码本不一样，他翻出来看到这世界颜色不一样。哎，可能那个轨道众生一看，这都是荒山野地，是吧？哎，天人一看，呵，金碧辉煌，楼什么楼顶，什么都是那个宝器啊，珠光宝气。意识是用他的密码本给你翻那个视觉神经传来的电信号，这一翻呢，他再给你注意，这个翻译过程还很，你想啊，这么大两小块平面，他要翻成什么呢？翻成一个立体的没有接缝的一个大世界。他就根据这么两小点，两个平面图啊，两个倒影，他先得把这倒影怎么样啊，倒过来，对不对啊？哎，倒过来之后呢，把这里就这么两小点信息，他就给你编出来一个完整的梦。这本事多大，你说的工作量有多大？我们就一睁眼一刹那看到这些颜色，他在后边就工作了这么大一大堆。而且你想，这可能是真的吗？好多那个光，绝大部分光我们都没搜集到啊，是不是啊？我们就俩小窟窿眼儿在这收集光，然后他就能给你说，呵，给你一个大世界就弄出来了，全是他编的，你知道吧？全是你翻译官干的，哎。所以这是讲第七识跟前六识啊。你一看，前六识六个识，第七识一个识，实际上是把那一小点儿给你分了六份，给你扩大了。那个把那个第七识那大量的活动给怎么样？就一个潜意识就给你糊弄过去了，哎。实际上呢，潜意识里头活动很多。可见呀，我们研究这个心呐，那你别觉得你哎，我为师全懂了啊，三字性全明白了，里头啊需要你这个真正知道它那个真相的东西还多的是啊。这是讲这个心分两份，哎，一个因是记忆，一个果是现行，现行里头呢又分了七份，哎，嗯，是不是要休息一下？